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经文呢很短一句，所以弟兄姊妹可能也都是很清楚，说这一段经文从哪来呢？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说登山宝训的第三福。那这个第三福呢，这段经文讲的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说这个经文读起来简单，理解起来简不简单呢？也许简单，也许不简单。我说主要是在最后这句话，说承受这个地土。这个地土是什么概念呢？是我们这个土地吗？是我们种粮食或者我们盖房子这个土地吗？这个地土到底什么含义？那我们知道这个教导是来自于主基督耶稣。那主基督耶稣的教导说，我们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有土地了吗？很明显不是这么简单的。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太大的意义了。为什么呢？说这个地图有的话，当我们今天在世的时候可能有就有了，也许可能发生战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就失去了。那这个地图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这个地图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意义，所以这个地图呢，我们其实弟兄姊妹都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个地图其实就是我刚才题目上所定的，是属于这种不可朽坏的珍宝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什么呢？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什么？说我们能带到天国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东西，这个才是属于无价的珍宝。所以这个地图呢，也一定是这个概念。下面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吧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温柔的心去接受，去理解，也照着去行。我们祈求圣灵保守看顾，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都能够张开，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都能敞开，能够把你的话语真正接到我们心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那我们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词呢就是温柔的含义。我们认识温柔含义，我们在这里我就列出什么呢？希腊文的原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是温顺、柔和、谦卑、细心，有这几个概念。这些概念说跟我们的大概理解也没什么差异吧。那说我就说要理解这个差异的话，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在我们的经文上说具体这文字的温柔，我们看理解很简单。那在我们具体的神或者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它的背后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在经文能找着看。我们在经文马太福音21章5节呢，他就说这段话。这段话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也都非常熟悉。他说什么呢？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来，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当初主耶稣是骑着驴驹子进的耶路撒冷。那主耶稣2000年前来这个，为什么骑着驴驹子呢？为什么从王呢？我们知道王的概念是什么？在我们世界，王的概念是有威风，是有威严的。那王的到来应该怎么表象呢？我想应该不是骑驴，那更不能该骑驴驹子。为什么？王应该骑在高头大马，要显出他的威严威风来。骑着驴驹子那成什么了？我知道我们华人的先知说老子那些体现那种什么深山高人是骑个驴的，是不是？这王来是不应该骑着驴的，王是应该骑着高头大马，高头战马，有很多护卫，或者呢是坐着什么呢8台或者16台的大轿来的，对不对？是有威严的，你怎么能骑个驴驹子来呢？但在这里我们看了什么呢？我们主耶稣这时候到来，他是干什么？他为什么提到他是温柔的呢？因为他2000年前来的时候，他是温柔的来的，他是降卑的来的。因为他本身是神的儿子，他本身是神，但是他从天降为人的样式，就是从神的位置降到人的位置，降卑微的样子来干什么呢？骑着驴驹子进了耶路撒冷，最后为了承担我们这些不配得到这份恩典的罪人上十字架，使我们能得到救赎，能够得到这份将来我们会得到的永生。 这就是这个温柔的含义。那我们温柔含义呢，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另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六到七节，怎么说？说什么呢？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里又用了另一个概念来解释这个温柔概念，什么呢？是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们在做过母亲的话，怎么样乳养我们的孩子？当你母养孩子的时候呢，你需要存在很多的耐心，需要很大的耐心去抚养的孩子。孩子可能调皮不听话，可能呢饭没吃一口就跑了，也可能在外面打了一身滚，把满身的新干干净净的新衣服弄得又脏又破。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一味的训斥吗？不是。这时候你母亲呢，得有很大的耐心来关爱。所以在这里用乳养这个概念，甚至呢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说话，表示一种说尊重小孩子的方式，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弯下腰来。为什么弯下腰来了？你弯下腰来跟小孩子一样的高矮，你表示你尊重他，我们是平等说话，我不是以上对下，我不是王对臣子说，也不是以严父的态度去训斥他。这就是这个温柔的概念。那这段经文呢又提到这个温柔的解释，我为什么加这段？因为什么呢？这里面就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逊温柔忍耐的心。你看见没？这段经文有什么特征呢？他把几个词连在一起，这个连在一起有什么特征呢？就是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其实这几个词都是非常相关的。我说温柔，温柔说没有怜悯可不可以温柔起来？没有恩慈能不能联系，能不能温柔出来？没有谦虚能不能温柔出来？没有忍耐能不能温柔出来？我说没有忍耐，我们没有耐心，怎么能可能温柔呢？我说我们站在一个制高点，站在一个不管是道德的制高点，或者是我是100%正确的制高点，我对人说话说话，我怎么能温柔呢？温柔就像我们刚才跟小孩子说话一样，我得弯下身来，我跟你是平等的说话。这时候没有那几个特征，这种温柔体现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温柔的概念，就把这个概念就是扩大，这个面积就扩大了很大很大了。这是为什么我用这么几段经文来解释这个温柔的概念。那我们就是地土的含义了。地土含义这很明显，我这也是解释了希腊文原文，土地、地面、陆地、居住的星球，这都是地土地概念了，对不对？那我们这里的概念呢，首先我说引用经在诗篇37:11他们说了，说信靠上主人要安居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作恶人要被赶走。所以这是什么？说这里地土，这个地土概念什么呢？是安居之地，是信靠神的人的安居之地。还什么呢？是义人要拥有土地，要代代安居在这片土地。还什么？是义人可以应居能够拥有的土地。所以这个土地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拥有的，这就是这个土地的概念。还有呢，他们将享受福乐，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所以这个是什么？是个享福之地。还有什么？要仰望上主，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会赐给你力量保佑那片土地。你却要看见作恶的人被赶出出去。什么意思呢？就是恶人不能居住的土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土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光是种地的土地呢？这四个概念一定义，那不是人人都可以居住的土地。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赐给我们的地土是这种土地。这地土地呢，在现代中文译本呢，他就这么说了。他怎么说？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所以这个定义呢，这个解释，这种翻译方法呢，就比刚才我们赫本呢稍微更贴切了一点，我们也更容易明白起来。其实有一段经文就支持这个什么，就是什么是个产业呢？就在彼得前书1:4说，就是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这个地土的概念，也是我分享这段经文起的题目的概念。我说不能朽坏的珍宝就是这个含义。 对，这个地图不是普通地图。那讲着解释完这段经文了，那么说我们说经文的应用呢，经文的最重要是什么呢？说神的话语是活的，所以它不是一个理论研究，所以这神的话语呢必须得应用到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中，这个才有实际的意义。如果不能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东西，这个讲着说就是没有实际意义，那是一种讲什么呢？一种就像说一种讲大道理。那我们就讲什么呢？说这个温柔，为什么说主耶稣说温柔是有福的？那温柔这个益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一节呢就讲这点，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段经文呢叫我们就看到一点，怎么的呢？说我们如果是有一颗刚硬的心的话，那神的话我们能不能领受啊？就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如果存在一个刚硬的心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把这个神的话，这个 good news， 这个好消息什么呢，就给阻挡在我们之外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能接受到那里，接受到我们心里去。所以如果不存在这温柔的心领受的话，神的话语根本没有办法能进到我们心里，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这温柔。第二个呢是挽救人，他怎么说？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挽过回来，又当小心自己，恐怕也被人用。这句话什么？他前面定义非常说偶然未被过犯所胜，所以你们属灵人什么？就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所以保罗说一直在讲什么呢？说造就人的话，什么意思？造就人的话，其实这温柔的心，这就是这个造就人的话的天地。为什么呢？对我们来讲，说我们很容易站在一种什么，站在一种道德或者我们信仰的制高点去指责那些软弱的人，指责那些犯了有了过犯的弟兄姊妹，很容易说你为什么会做这种事呢？这是明显违背真理，是你为什么要做呢？我们很容易这么做。但是我们真是这样做的话，能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呢？特别是对这种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这他们已经是说我已经软弱了，我已经跌倒在地了，我已经趴在泥潭里面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用温柔的心去把他轻轻的拉扶起来呢，我们还说好了我再推你一把，这是哪种方式相处呢？你要用严厉的话语斥责他，很明显很容易就达到那种效果，就属于你推他一把，而不是用很 warm 很温柔的手去把他搀扶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说温柔的心是挽救人。还有一个劝勉抵挡的人，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那这句话含义什么意思呢？即使那些真正抵挡，就是那些什么，不是刚才那种，刚才那概念什么，是偶然被过犯引诱的，是犯错了，这个是抵挡，那就是说有一定的顽抗度了，他犯错了，你看着明明犯错，他甚至知道犯错，他还是要在那坚持的，是这种人。即使是这种人，这神怎么教导我们？说还有温柔劝诫抵挡的人。其实为什么？其实我们很简单，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种问题。我们说两个人其实存在着争论，就是为某些问题争论。我们有几次那种争论的话，你这个争论你得胜了，而对面呢，他能承认你是对的呢？那就说我们表面上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战胜了他人，其实呢我们失去了他人。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在这里，即使那些抵挡的人，神还教导我们需要用温柔去劝诫他们。怎么说？后面不是这句话，就是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这句话也是讲，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么处理方式呢？就是也防止我们呢站在一种公义的角度去轻易审判他人啊，你没救了，你这肯定是上哪去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背后有一个更比我们更大的多的神在那， 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叫他在哪天他可能更悔改了呢？他悔改他就挽回他了，他就回得救了。所以我们谁敢说你固定上天堂，我固定下地狱，谁都不敢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背后有个更大的神在那里面。还有一个是呢，这段经文就讲什么？说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呢，我就是标题，我说传福音的需要。为什么？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核心真理是什么？说人问说，你们信神的人在地上遇到苦难了，遇到磨练了，你们还要有喜乐平安的心，为什么？我们按照世人理解，我们得到高升了，我们家庭幸福了，我们挣钱，我们大房住什么各方都好了，那个时候我们高兴。你们但是你们为什么在害你们信神人说怎么还有这么多磨练苦难苦难呢？就这时候你们还有呢，为什么呢？这就讲说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因为我们有个更美好的盼望。我们因为在世上是我们的寄居之地，是我们暂时待的地方，我们将来有个永生的天家在等待我们。这个有着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能够一直心里尊基督为圣，我们能够一直坚信我们这个信心，能够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条天路上。所以这也是传福音的需要。但是我们要不准备好的话，人一问我们的话，马上你就倒了。是啊，我受这么多困难，我在这，你看你过得好好，我在这过得这么 miserable 的时候，我快乐啥呀？我是不是脑子里缺根弦了？再说有精神问题了，所以我就什么呢？就不知道好坏了，不知道喜乐悲哀了，是不是这样状况呢？我们不是啊，很清晰，我们不是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要时刻做准备好，这样的话我们就什么？我们能回答人，并且呢，我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这种见证的话，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就传福音呢，我们讲说是用嘴传，其实来讲是最好是言传身教。当我们周围人看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是，假如说我原来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我现在不那么倔了，不那么固执了，旁边人会看到啊，你看信神人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的事他都改了，这个神很伟大。所以在这讲的嘛，就说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是个和平的福音。我们要温柔呢，我们才不会存着很多的增进，很多说啊，我要显示比你强，是不是？所以我一定要什么事都要压你一头。所以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特别在教会中间，我们的合理怎么叫合适的搭配服侍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温柔的心的话，可能就办不到了。所以这是和平的福音。还有一个是合一的保障。所以这里又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这刚才我也解释了，还有前面还有说怜悯恩慈，所以这个几个都是相应的，说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总讲合一合一，其实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为什么呢？我们合一，我们是讲合一没问题。合一什么呢？合一的最基础什么呢？是我们基要真理。我们说基要真理，我们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在基要真理上我们的认识都不一致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合一了。但是在基要真理之外呢，我比方说我们教会起的名称是什么名称？我们叫 Mississauga 华人基督教会。我们起这种名称，为什么起这种名称？我们说按照普世教会的原则的话，我们中间那个华人两字应该不要。为什么？普世教会，耶稣的门徒是现在我们华人吗？那就像以色列人说，犹太人说，这个恩典自我们由我们犹太人分，跟你这些外邦人没有分，是这样的吗？但是我们为什么起这么名字呢？感谢神的怜悯。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内弟兄姊妹的建造，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是什么？我们有个彼此交通啊。交通是用什么交通呢？我们是用语言交通的。说我们语言说的鸡同鸭讲的话，这个交通这个沟通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需要个交通。所以在这给定一个华人，
交通什么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嘛，我们即使在华人体系呢，我们还有许多地方语言，像粤语和我们的国语，这种语言交流就很困难了。我们要再加个翻译或者加个别的东西呢，其实很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的交通。所以在这里原则上讲，我们这应该再加小括弧讲什么，说华人国语基督教会，因为我们在这用都用国语交通，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交通。所以你看什么，这个定义这个概念呢，不是为了定义说我们的教会是某一个种族的教会，而是因为为了我们沟通的方便。所以你看啊，我们教会有没有这么起名的，我再这么讲讲起名，说我们这个是密斯萨嘎东北人基督教会，有没有这么说的？密斯萨嘎北京人基督教会，有没有这么说的？密斯萨嘎上海人基督教会，有没有这么说的？密斯萨嘎香港人基督教会，密斯萨嘎台湾人基督教会，密斯萨嘎新加坡人基督教会，有没有这么说的？世界上你找不着一个以这么概念定义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基督教会的定义不是以某一个小地域小群体的概念定义的，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在这个我们密斯萨嘎这教会定义的概念，其实我们的弟兄姊妹呢也并不是都现在密斯萨嘎，我们有住在斯卡堡的，有住在奥克比尔的，我们也都来到这里聚会，对不对？所以定义不是按这个小古鲁普小群体定义。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神说在我们神这个家里呢，我们不是以这种小古鲁普进行为单位融合的，就说好了，我是从东北来的，那好了，那东北人是我的 favor 啊，其他人第二层，应不该这样？不是啊，神的家不是啊，神的家的定义，我们是弟兄姊妹。所以我刚才呢，我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合一，我们说在基要真理上合一，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由于受什么？受地域、受其他的影响，由于政治、历史各种原因，使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小群体呢，我们分成什么呢？两岸多地。那人们因为这个原因把我们隔阂开了。我们是因为我们两岸多地，我们在不同的政治、历史、地理环境生长起来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同文同种，但是我们的思想观念传统观念发生一些变化了，所以我们没法合一了，没法在一起了，没法在这个神的家里共同一起建造了。存不存在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刚才在主日学分享，但是大部分弟兄姊妹还没听说这个。我说什么呢？就是说2007年我们上哪呢？上华盛顿美国那个首都去玩去，坐托巴士从多伦多出发过去的。在托巴士什么，我们认识了其他两个家庭。这个托巴士总共是4天的时间，从去到回来总共是4天时间。这是两个什么家庭呢？一对夫妇，是两夫妇都是来自于台湾的，还一对夫妇呢，是男的是香港的，女的是台湾的。但是我们两个，我们夫妇是大陆背景的，我们这三家人我们见面了。他们那两对夫妇呢，他们的年龄呢比我们大，甚至大差不多20岁，我们差不多像忘年交一样的交往。就这4天认识之后，我们交往从2007到今天一直为止，我们差不多12年时间了。就这4天时间交往，我们一起交往，我们认识了，我们相谈了。那个台湾的呢，那个男的呢，他是在台湾也很有成就了。什么呢？他是在台湾的科学院的一个室的室长，后来是留美博士，后来移民加拿大。所以我们相处的非常好，真是非常好。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了，说很遗憾的一点，我这个人传福音能力不太强，是不太强，很遗憾他们现在还没信主。但是我就想一点了，说我们在主外这个不同的环境下的人，我们能相处的那么融洽，那我们在这个主内，耶稣都已经，主耶稣基督已经教导非常清晰清楚，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的关系是弟兄姊妹的关系，那么我们能不能相处的应该说什么，说更好，可不可以办到呢？所以这就是我说我今天就把这个合一的概念往外扩了一下，就扩到我们具体环境。 因为在这里嘛，我也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我写我个人的简历呢，我也写了是吧？我有10年的挣扎经历，就是出来全职服侍出来经历。怎么经历呢？我在这里简单提一下，我说其实我这个信仰呢，是受我母亲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基督信仰受我母亲影响大。我的两家族呢，其实跟基督都有缘。为什么呢？我的爷爷他是西医，是外科医生。那你知道西医他们都生活在清末那个时候，清末的时候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下是没有西医的，我们有中医传承的。那西医哪来的呢？都是宣教士建立的医疗机构转来的。但是我外公呢，他直接就是他是在20年在金陵神学院毕业，也就是今天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的前身，那是按照民国算是民国9年的时候。后来他就在哪一直在卫斯理公会传福音，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传福音主要在什么地方呢？他是在江苏镇江牧会。后来日本人进来了，日本进来后呢就开始躲灾了，得躲离战争灾害吗？卫斯理联会呢就对我外公说，你可以去香港。所以要真是我外公去香港，不过但是不是有，我就不知道，那跟香港弟兄姊妹可能有些交接了啊。但是呢他什么呢，当时呢他要是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起撤离哪，就离开了镇江往皖南走，皖南的比较偏僻的地方，说日本人到不了的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现在就是说今天叫屯溪那个市，是在黄山脚下，可惜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但是当时是很偏僻的地方。他呢就没有选择去香港，他觉得什么呢，他说我要离开了这些弟兄姊妹就没有人牧养，所以就跟着一起到了屯溪。所以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屯溪过来，也是很艰苦的。那时候所有的外援全部断裂，全是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联会说啊，那个我外公年龄那时候也挺大了，说你可以回到哪呢，回到南京了，回到总部所在地了，所以你可以撤回到总部，不用在那个皖南那种那么艰苦的屯溪那么艰苦的地方待着了。所以当我外公想离开的时候呢，因为那地方比较偏僻比较艰苦，没有人想去接替的职位上那地方去牧养教会，所以呢他又接着在那牧养，一直到57年，是因为他是传道人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我们知道在大陆，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批斗，我们以为说批斗那个戴牌子戴高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其实不是，早早就开始了。他那时候58年呢，就是批斗他在大陆这个共产党政权搞批斗是挺好玩挺有意思的，所以一定要原地批斗。什么含义呢？他那时候已经被抓到芜湖，安徽的芜湖监狱里去了，又把他押回到屯溪去，找谁批斗他？找教会的弟兄姊妹去批斗他。这个批斗呢不是光语言的批斗，是拳打脚踢的批斗。而这批斗里面很多人是什么人呢？因为58年时候在大陆已经发生饥荒了，大跃进的时候发生了饥荒了，所以人们很多缺吃少穿，所以跟他们怎么说呢，你们谁如果批斗这传道人就给你们吃一顿饱饭。而中间有许多人是什么情形呢？是当初我外公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也很贫穷没有什么吃的，我外公我外婆就把他们不多的食物去分享给他们吃的人。所以我知道这些情形，所以对我出来宣教呢，对我出来全时间服侍呢有很大的障碍性。就应什么？应到圣经的一句话，我不希望跟我同桌吃饭人用脚在桌下踢我，这是圣经讲的话。但这句话在我的外公身上就实实在在体现出来了。而他1959年病死在监狱。为什么病死在监狱？人家说他在病死监狱那就一个礼拜时间就病死了。怎么死了？我们说以前我们现在都不用了，以前我们都查那火柴嘛，火柴头是什么知道吧？是磷嘛。那时候火柴制作在监狱里制作，因为它也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但是磷中毒是很厉害的，你人是直接接触，他就一个礼拜时间就病死了，就磷中毒死了。但是就在那最后一个礼拜呢，他还传福音。所以在我的个人心中，我这个外祖父一直是我效法的一个榜样。但是我恐惧的另一点呢，我不希望跟我同桌吃饭的弟兄姊妹在桌底下踹我，这对我又是一个很大的阻碍。所以在我个人认为，所有被神呼召出来的 全时间服侍神的人，每一个人在服侍理念上都不应该有地方的小概念，也就是不要有地方的山头主义。这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是一再强调说我们不能结党的原因？结党是为了争私利，有很多还在地方的小山头主义的存在。所以呢，我说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一点呢，在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有一点，我说我向神祈求，祈求什么呢？说我当我作为传播福音的通道或者通口的时候，我不想讲光讲那些大道理，因为大道理是什么呢？大道理是给别人讲的，别人听了那个大道理也是为别人的，不是为自己的。所以我讲说是传播这个神的话语信息，一定是活的，一定是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具体体现出来的。但是呢，说我也愿意在这里分享，为什么愿意分享这呢？说我也愿意说，也希望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可能对我都不理解，我简单写那里头是为什么挣扎十年时间，我在这就不愿意出来说呢？说我早早就是呼召，但是我不愿意出来，因为这种挣扎性确实是存在的。对，我以前也有一些，包括最近有很多有些自怜自爱，但是我没考虑另外一个问题，什么考虑问题呢？我就想起一个形容，形容什么呢？就是一群在战乱中逃离出来的人，给他提供了一桌饮食，让他们在那吃饭，然后怎么办呢？旁边人在那看他们吃饭，人说呢，哎呀，你吃饭呢，应该细嚼慢咽，你应该什么呢？你应该坐有坐姿，站有站相，对不对？要按我们说是，哎，对呀，你吃饭不应该细嚼慢咽吗？要坐有坐姿，站有站相。但是呢，你要对这波从战乱中逃出来的人，他们饥肠辘辘，他们浑身是伤，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这么要求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已经多少天没吃饭了，然后你告诉我坐在饭食前面，你叫我细嚼慢咽，我浑身是伤，我没有地方不疼的，你叫我坐有坐姿还要站有站相，那是什么概念？其实我们人很容易出来这种观点上。其实我们周围的人看许多教会，包括看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看的。我以前也出现这个问题，我说，哎呀，我说弟兄姊妹啊，你们生命怎么这么弱小啊，这明显是真理正对错的事，怎么都好像弟兄姊妹都不区分似的。但是这件事叫我昨天叫我突然领悟了。我领悟什么了？我说我没有经过在座的弟兄姊妹的经历，在座弟兄姊妹有这么长时间在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牧者牧养，我们在这中间受了多少创伤，这种创伤可能是彼此创伤，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创伤，我们可能都坚持过真理，但是我们在坚持真理的过程中呢，我们受到忽视，受到打击，就我没在这个环境下经历过来，所以我体现不到在座弟兄姊妹这种经历过这种人这种遇到的困难，而我站在一种相对旁观的角度呢，我就很容易存在一种审判的态度。所以我原来什么态度？原来说，哎呀，这个弟兄姊妹的讲道说得多讲讲真理，得用比较严厉的方式讲真理。但是昨天我突然醒悟了一点，原来以为我说今天这篇讲道我是对弟兄姊妹讲的，后来我突然领会到这篇讲道是神对我讲的。你要用温柔的心去挽救人，你要温柔的心去劝勉，去帮助这些已经心里很受了很多伤害的弟兄姊妹，使他们感到说神仍然在我们这个家，神仍然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我们仍然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可以也就一定能办到弟兄姊妹就像主耶稣教导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不管我们来自何方，来自何哪个地角，我们以前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们还可以一起相爱，我们可以一起来建造这个神的家。所以我就是说，以前我说我自怜自爱，我说哎呀，我弟兄姊妹怎么不接受我，不认可我？但是我昨天我突然挑战，我非常感恩周围有弟兄姊妹能帮助我，让我能看到这一点。我说我错了，我说我都错了，我说这篇讲到神来教导我来了，教导我你应该怎么样做，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我也希望在这我们弟兄姊妹相处呢，我们都应该这么做，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 我们信靠这个全能的神，他也会帮助我们一起来兴旺我们的家。也不管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说实在的，我们这些能够留下的弟兄姊妹真是承受了很多很多的，我们许多承受不了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容易点我们选择离开，但我们现在能不能从今天开始，我们既然留下了，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我们来一起来兴旺建设我们的神的家。最后这段经文呢，也是引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用的是现代中文版，因为什么呢，那里面因为在和本用了几个拉加什么的词，那这些词呢在这里就直接翻译出来了，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警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残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残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我说这句经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什么感觉，我以前读着感觉的时候，特别后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太严厉来讲了，我说骂人一句就得说骂弟兄为蠢东西逃不了地狱的火刑啊，这惩罚是不是太严重了，是不是？但是后来你看前面那个第一个，因为听过古人曾被解释说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惩罚，主耶稣到来他成全了律法，什么含义？说你恨人骂人，恨人你就是杀人了，你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杀人，你恨人，当你骂弟兄为蠢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恨人了，所以吗，你逃不了地狱的火刑。这就是什么，这段话就是警戒我们，当我们不注意，我们用生气，我们用怀恨的方式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结果。我读了一篇故事，这个也是个真人真事实，所以我孩子呢老愿意动怒，他说他是跟爸爸说我老生气怎么办呢，他爸爸说是好，我告诉你个方法，他说怎么办，他说这么办，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拿个锤子拿个钉子上我们后面的栅栏上，就是那个fence上就钉个钉子，你生一次气就钉个钉子。这孩子好，这孩子曾经有一天呢钉了多少个钉子呢，钉了37颗钉子。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孩子就到爸爸面前说，爸爸，他说我现在好了，他说你怎么的，我今天一次气都没生。他爸爸说好啊，说你假如一天一次气都没生的话，你可以把你那钉子就拔下来一个。又过一段时间，这孩子跑到爸爸身前说，爸爸，说我把那个我钉在那个饭上的钉子全拔下来了。他爸爸就带着孩子说好，跟我一起走，到了他钉钉子的饭上去了，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钉子眼，钉子钉进去了拔出来了，眼还在那放。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定的后果，就是伤害。这伤害呢，我们说我们信神没问题啊，说我们求神饶恕，我们也求人饶恕啊，那饶恕完就完事了吧，但饶恕完这个钉子可以拔出来，那个钉眼还在那，就是那种造成的伤害还在那，甚至许多伤害呢可能一生都无法抹平。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教训呢，我们明天是 family day， 是不是，是家庭日，所以这种伤害最容易首先发生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我们家里，发生在我们对待我们配偶身上，发生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身上，可能发生在我们对我们的长辈父母身上。那我们要怎么做呢，而这种事呢要再推而广之呢，可能发生在我们公共场合，也可能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相处彼此相处的过程中。所以这故事就告诉我们另外一点，我们不但在做错事要求人饶恕，其实我们尽量防止说动怒的时候不要做什么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往往产生的后果不是说我们求饶恕以后就能够把这个后果抹平的。所以我刚才解释我们讲这很多这些事，就是说不管是挽救人也好，还是我们劝诫人好，还是和平好，所有这些的结果归纳其实什么呢，我们如果那么做了，有温柔做的话，我们归结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会得到那个不可朽坏的什么呢，珍宝，就是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 但是我最后这个呢例子说，当我们不这么做的话怎么样，这份非常珍贵的我们都期望能得到的不可朽坏的珍宝，我们可不能可能得到啊。所以这是我们行与不行的结果会怎么样，也是主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有这个八福的第三福的原因之一，是告诉我们，我们当这么样行了，我们按照主的旨意去这么做了，神的应许就会来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我还是一样，我把这个话呢人称位格变一下，就是愿意神这个应许呢就降到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姊妹身上，也愿我们一起重复把这句话读一下好吗？开始。我们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我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感谢神，让我们低头做祷告。天上阿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激励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神的家中，在以基督耶稣为头这个神的家中，我们肢体之间应该怎样彼此建造，应该怎样彼此搭配，我们应该怎样彼此相爱，是我们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生命一起成长，我们能够使我们这个家更加兴旺，也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同得我们得到的福分。我们献上感恩，祈神继续保守看顾，看顾我们这个神的家，看顾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使我能够在走这个天路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互相扶持，互相搭配。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